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然后是一篇大陆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佛光中成长。下面请听交流稿，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我是1998年11月份得法的弟子，得法初期就感到师父在为我调整身体时，法轮在我身上旋转，抱轮时听到大法轮在两臂间呼呼直响，头一次打坐就看到了美好的另外空间。可是由于在家休产假，要带98年8月出生的小孩，一直很少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其实我98年7月20就开始跟学员练功，但那时只停留在祛病健身的感性认识上。可师父已经在管我，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在我生小孩痛得难受时，有一只大手在我的腰部转了一圈往下一推，也没去医院生，所有的人都说我生得很顺利，可我悟性差，总是担心师父是不是在管我，我能不能修炼的问题。直到11月份时，我才从内心坚信自己就是要跟师父修炼大法。晚上在半睡半醒间，看到师父的法身给我往小腹部位下了一个白白亮亮的圆东西，把我的肚子胀得好大好大，我的身体想动也动不了。因为我以前练过乱七八糟的功，当时还以为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要害我呢，只喊师父快救我，我不要这个东西。师父好像觉得我很好笑，没见师父开口，却听到一个声音充满师父的慈祥告诉我，不要喊了，我就是你的师父，给你下了个好东西你还不要呢。从此以后我非常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没人帮我带小孩，全凭自己晚上等孩子睡了才能练功，那也是一天不误。有时孩子调皮，我要等练完功11、2点才睡觉。虽然没怎么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平时只是放上师父的讲法听录音，可我明显感觉到师父在推着我往上走，心性在迅速的提高，法也记了不少。当时我们家由于屋子大，是大家经常来开法会的地方。开法会时，我就看到眼前有数不清的小法轮从天上往下落，我们家的屋里全是法轮。当时我们全家沐浴在一片祥和中，丈夫和两个小叔经常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我家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各方面都好极了。一，反迫害正实法。 我做教师工作。99年720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开始后，因为我们家是练功点，婆婆是辅导员，公检法的不法人员经常来我们家骚扰。学校开学后，我心中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可是由于有怕心，不敢公开在单位学法练功，每天半夜起来练功，到点就醒来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在鼓励我。我练功时朦胧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晚上梦到另外空间许多美好的东西。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坚信大法，勇猛精进。没多久，2000年正月15的晚上，婆婆被不法人员骗去县看守所关押。由于许多生意上的事是由婆婆负责的，因此我们家的生意受到影响，公公和小叔子还有丈夫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邪党的毒害和迫害。在婆婆被抓前几天，我和婆婆共同写好了给公安大队长的一封劝善信。她被抓了，我该不该把信送去呢？心中产生了怕。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几天她指使家人看住我，不让我外出。尤其是我决定把信亲自送去公安局的那一天，小叔子就在我家看着我，哪儿也不让我去。当时师父还没有让我们发正念，我心中就想着，看着我也没用，我一定要把信送到。就这一念，小叔子走了，不看我了。我心中知道是师父在帮我，于是穿上衣服，路上给婆婆买了一些生活用品，步行来到了公安局，一路上正气很足。来到公安局，那个人还没有来上班，我就在公安局一直等着，可心里也一个劲儿地往出翻不好的念头。要是抓我怎么办呀？他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呀？是不是不要给他这封信呀？等等。可是还是战胜了各种不好的思想，把信亲手交给了那个抓了好几个大法弟子的大队长。当时我也不认为他是坏人，只想他不明真相。他仔细看了两遍信，然后锁进抽屉里，只说会把东西烧进看守所去给婆婆，他会考虑我信上说的，让我先回家吧。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很轻松，大踏步地走了回去，心想，我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一回大法。迫害开始后，师父遭到诬陷，大法遭诽谤，我常为自己不能走出去，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心里难过，心情沉闷，总好像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第二天，那个人把我去公安局送信的事儿告诉了我的公公，邪恶想利用我的家人监视我，可我不配合他们。3月6日学校开学了，我回到离家60里地以外的学校上班。我想我必须向有关人员澄清情况，并要他们释放婆婆。于是我又给县里主管政法委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利用星期天的时间送到了信访局。那里的人看了信，问我是不是写的真名，我说是，他们就让我走了。回到工作单位后，公安局接到政法委书记的命令，因为我写了一封为法轮功澄清事实的信，要对我所谓的严管。他们又下命令让乡派出所配合他们对我实行迫害。于是乡政府、派出所所长、教文办、我校校长都对我施加压力，让全体教师轮班监视我，如果谁不配合他们，就把谁调到更边远的地区工作，还要扣工资，24小时都对我实行看管。当时学校的气氛很紧张，大有文革时整黑五类的感觉，许多教师看到我都不敢和我说话了，他们也因为配合邪恶而不敢直面我。我不到30岁，没经历过这些，一个人孤立在那儿，有什么事儿不知和谁商量。有时看到警车来到我们学校，心里很怕，怕得厉害时腿兔子还颤呢。于是我就被师父的法， 师父慈祥的声音涌入我的脑中。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说，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是万动。时时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没做坏事，为什么要怕警察？警察是抓坏人的，我不是坏人，心中就有了正念。他们每次都要找我谈话，不让我上课，可每次他们都被我说得无话可说。我当时法记得好，直接面对他们时没有怕心，心也很纯净，总能背出很多法。师父的心经文我看过两三遍就记得差不多了。我经常能用从师父法中悟到的理给他们讲真相，还把师父的法背给他们。他们也问我许多问题，香书记无可奈何，最生气时他说他有权可以抓我。我告诉他，他要是那样做的话，就是执法犯法，是在犯罪。我是好人，我不能被抓。他们在我面前不敢不尊敬师父，说你师父就你这一个坚定的弟子了。与此同时，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当他们来找我时，总有正念的常人当面说他们不干好事，老找人家小莲干什么，人家那么好的一个人。一次我给我们乡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讲真相的信，利用休息时间冒雨给他送了去。那个人平时没有人说他好，没去时我也犹豫过，可是还是冲破各种观念去了派出所。开始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拿出他的手枪在我面前比划，可我一点都不害怕。后来他看了信，还问了我一些问题，和我说世界上要都是你们练法轮功这样的人，那我们不就失业了。他说我能给他冒雨送信真是不容易。我看得出他很感动。其实讲真相就得放弃各种人的观念。对于种种迫害我全不配合，于是邪恶就找来在北京做生意的丈夫，三番五次的背着我把他找来，用各种方法让他逼迫我放弃修炼。我坚决不配合，可是邪恶就是找你薄弱处下手。那个派出所的所长还有文办的总校长看硬办法不行，就来软办法，求我说我要不写不练功的保证，他们就都得失去工作，他们还有家人要养活等等的话。当时我没有识破邪恶的安排，被他们的虚假所迷惑，写了不练功的保证。当时我一边写一边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也止不住。一出文办的门，我心更是如刀绞一般难受，觉得自己不配再修大法了。当天晚上做梦，自己从很高的地方掉了下来，从此梦中不再看到美好的景象了。发生这样的时候，我总想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2000年年底，我决定去北京，一来洗刷我写保证的耻辱，二来我要去为大法讨个公道。12月25日，我给家人留下一封讲真相的信，与婆婆一起踏上去北京的车。我们辗转来到了天安门，可是还没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就让邪恶带走了。邪恶问我是哪儿来的，开始我用人的想法想，我什么也还没有做，就说河北来旅游的，配合了邪恶。一会儿马上意识到不对，师父不是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吗？我就想，他要是忘记我刚才说的就好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小警察真的说，你刚刚说你是哪儿的呀，我怎么忘了？我说忘了好。等警察搜身的时候，我想我身上带着大法的经文，再说凭什么无故搜查，不允许。我坚决不能让他搜我，于是他们真的就没有搜我，提也没提要搜查我。我们被邪恶带到了天安门分局派出所， 问姓名也不告诉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车棚里，里面有二三十个同修。有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同修也来到天安门，一位70多岁看上去才40多岁的老年同修，一个劲儿地给看管我们的警察背经进要旨，法正中的人无德，天灾人祸。这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拿电棍的警察一回头看到他就笑，还夸他做得好，叫他继续背，还有什么都背出来。于是大家就都跟着背法。我站在最外边，警察一个劲儿地让学员们挨得紧紧的，不让动。我想我不能配合他，就不站到挤的那一面。那个警察指着我说让我站进去，我不站。他拿着电棍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走过来，正准备过来不知干什么，此时丈夫突然出现了，和那个警察说，这是我老婆，我领走了。警察笑着说，啊，是你老婆呀，领走吧。看警察的表情我还纳闷，我丈夫什么时候在北京认识了一个警察朋友，回来一问，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丈夫说他在外面听到我的声音了，都是师父的安排呀。回来后我梦中梦到自己考了100分，开始做错了一道题又改对了。二，开创修炼环境。回到原单位上班，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砍我了。书记把总校长和乡里的人臭骂了一顿，说都是他们对我太紧了，才使我跑了的。他们不知道我去了北京。当天丈夫救我时，他们正好去北京各处玩去了。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呀。当时镇里的、派出所的、学校文办的、县教育局的，都派了人去北京找我，总共20多个。从北京回来后，他们也不敢经常再找我了，怕惹着我再跑掉，因为我的表现就是什么都不怕。他们威胁我，要是练功就开除我工作，我也不怕，没有观念。结果他们开会说，谁下了岗也不能让我下了岗，怕我去北京告。书记开会和他们说，让我就在屋里练功吧，不管了。意思是上边来人看不到我练，他们就瞒下来，爱怎么练怎么练，想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我想上班时间我不练，我又没做丢人现眼的事儿，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我就要在外面练，这是我师父留下的。于是我就在校园里练，心想你不让我在校园里练，我就站到校门口练，没人可以干涉我，那是公共的地方。结果谁也没敢管我，我就闯出了公开练功的环境。派出所的人一天晚上去操场上看我，我心想让你了解了解怎么练，也不理他。等我睁开眼，他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后来一次我碰到他，给他讲真相，顺便问你们是不是还监视过我练功，所长说没有，我可没干过那样的事儿。练功的环境是开创出来了，早上我在操场练动功，晚上练静功。可每天出去练功也得破除人的各种观念，怕学生不理解，因为新来的学生受天安门自焚伟岸的毒害，我的观念就出来了，于是就一次次地冲破各种观念。我没有观念，功又练得好时，就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方圆几里地的地方都在我练功场的覆盖之下，学校里的一切都变得很祥和，房子、树木、花草，还有初升的太阳也和我微笑似的，各种小鸟和喜鹊也在旁边的树上喳喳地叫。有时我睁开眼，一些学生也在和我学着做动作呢。慢慢的，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不再觉得惊奇。回宿舍的路上，我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讲真相救众生。后来为了破除他们的看管，也为了能发资料，我让丈夫给我买了摩托车。学会了之后，我就自己骑上它去农村发资料，一只手骑车，一只手拿包好的资料发放。夏天还好说，可是有时也会遇到下雨。北方的冬天天气很冷，我也吃了不少苦。一次我到一个村子发资料，刚把一份资料放到那户人家的大门边上，男主人就走了出来，看到是我在发资料，想说什么。我心里一紧张，推上车就走，可摩托车一下子就倒了，而且还发不着火了。我对自己说，越紧张邪恶就越干扰你，不要怕，你是来救度众生的，有大法有师父呢。一下就不怕了。那人什么也没说。有时冬天发资料很冷，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度众生的，不应该让我这么冷。渐渐的就不冷了，手也能握住车把了，脚也不动得疼了。我去发资料遇到的危险事儿几乎没有，有时也挂条幅。每次路过挂条幅的地方，我都发正念，让条幅挂的时间长些。真的就有一条条幅挂了将近一年，褪了色，字也看不清了，我就把它取了下来。一次我拿了一些资料，准备往乡政府发放，资料放在我衣服的几个兜里，鼓鼓的。回到宿舍，同住的女教师非要试穿我的衣服，等她拿过衣服，发现了我的资料。他曾经被迫监视过我，我想发现就发现吧，我不怕。他说，你要发吗？我说是，这是让人们了解真相的。他说我也去。我说去就去。可是下了晚自习后，他说我不敢去了，还是你自己去吧，你穿上我的衣服，省得别人认出你来。我就穿上他的有好几个大兜的衣服出去了。冬天的路上没有人，静静的。我从小就怕走夜路，就一路上背法，去除自己的怕心。突然树上猫头鹰发出几声怪叫，扑噜噜从我头上飞过去。我心已惊，真想回去。转念一想，这是邪恶的干扰，他就不让我做真相，我不能给他吓住。发完资料顺利回来后，同宿舍的教师还在替我担心。我把他的衣服全检查了一遍，确信没有资料后还给了他。可过一个星期，他回家后却在衣服袖子里发现了一份资料，他们全家都看了。我觉得很奇怪，那件衣服他穿了一个星期呀，一定是慈悲的师父让他们了解真相的。发完资料的第二天，派出所就来人调查真相资料的事儿，并恐吓我们宿舍的那个老师说，不说真话就把他开除，让他说出当天我在不在。那个教师一口咬定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宿舍里。他们没办法就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这位教师保护了我。我想这也跟大法弟子平时的表现有关。平时我总是吃苦在前，多关照他们，按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一有机会我就把师父的法念给他们听。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他们说要是有人来查找，他们就帮我把书藏起来。后来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调回了县城上班。要知道邪党的那些贪官们不送礼是不轻易往回调人的，我想他是得到了福报。一次我乡的总校长还对我说，要是有人来检查，你能不能把书藏起来。我说能，他们就不管我了。后来我和他的女儿处好了关系，把天门自焚的真相光盘给他看，让他明白了真相。他女儿说一家都不清楚真相，他爸爸还把光盘让亲朋看了，都说原来是上当了。上头让他把诬陷大法的大条幅在学校挂起来，他告诉我说，我挂他干什么。他女儿很善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还在学校教会我电脑方面的很多知识， 对后来我做正实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的安排，因为我早就有想做资料的想法了。因为靠外地同修送资料，对外地的同修很危险，而且资料也远远不够用。我一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回到县城的家中，我就找到我们原来的站长，也就是我婆婆的妹妹，我们一起写条幅，用手往不干胶上写真相短语出去贴，因为那时真相资料太少了。我也被恶人跟踪监视过，可他们没动得了我，都是师父给我化解了。后来接到明慧转达师父让我们发正念的通知，我第一次发正念就感觉到自己像一座山一样高大，地球就在我的脚下。我还不懂，问站长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都是好事，还看到黑压压的各种动物排着队就过来了。我一立掌念正法口诀，他们就倒下一大片。当时我时常梦见自己带着丈夫还有孩子一起往高处走或是飞，我悟到自己做好了，家人就都很好。那时我每天都能把功练完，无论春夏秋冬，我都坚持在外面练功，而且每天看两至三讲转法轮，过一段时间系统地学一遍师父的其他经文。有时我看书很静，虽然有人在周围，可我却能感觉自己只有一个大脑在看书，胳膊腿都没有了，很美妙的感觉。同住的他们无论干什么都干扰不了我看书，有时给他们也念一段。每教一个班的学生，我都要给他们讲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记住大法好。我总是在教了他们一段时间后，让他们对我有了一定的了解，再给他们讲真相。后来就是劝三退，大部分学生能接受，可是有的学生家长是大队书记，受邪党的毒害比别人深，就不太好讲。我也经常把真相资料带到办公室给老师们看，他们都明白了真相，谁都不说，看完就再还给我。有的教师还说，现在就这上面有点真东西，共产党全是假的。后来就是传酒瓶经常给他们看，单位的环境越来越好，许多没有亲口讲过真相的教师从我身上感到了大法的超常，看到我身体健康乐观开朗，说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好像小姑娘，他们都很羡慕，说练法轮功就是好。方圆20里的村民都知道有个练法轮功的老师是个好人。许多学生听我讲了真相，回家就说，也告诉其他的孩子。好多孩子来这个学校都希望能被我教上。我可以把大法书带到办公室和教室里去看，有时给学生念一段。许多学生也看过书，埋下了修炼的机缘。四，一段弯路。环境好了，我却渐渐地滋生出正实自我之心，求安逸之心，还有对世间的执着，被邪恶的旧势力找到了迫害我的理由，真的是抓住执着就想毁掉你。我被安排了全校最重的工作，可是开始自己并未意识到这是迫害，这也是由于人的观念不放，导致让邪恶钻了空子，总认为校长是领导，没有把他当成需要救度的众生，没有很好的给他讲真相。他还曾经要过转法轮看了三讲呢，我竟忽略了他。他是党员，导致他被共产邪灵指使着干着迫害我的事，而我在思想中一直有意无意的把他和迫害我的邪恶划等号，没有站在法上去看问题，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他以前配合乡里找我谈过话，可他每次什么也不说就出去了，还把我写给他讲真相的信拿给来找我的人看，还说写得多好，让他们看看。那封信他保存了好多年，后来还给了我。其实有好几次邪恶指使不明真相的家长找到学校，都被他挡了回去。师父曾多次点化我， 可是由于后期忙于做事，学法少，我却没有悟道，没有更好的向他讲真相。大法弟子真得走正，一个学法少不在法上，就耽误了众生的被救度，很危险，有些损失是无法挽回的。现在我离开了那所学校，他还没有退出邪党的组织，要时常保持神念，不被人念所带动，就得多学法，在法上修。后来我县站长的被绑架给我造成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做正实法的工作，不是担心他会把我说出去，而是看到他的家被迫害得不成样子，产生了人的执着，怕像他一样失去人的一切，这不正是邪恶的目的吗？他被邪恶弄到保定高阳劳教所，被转化了，至今还在邪悟。一点怕心不去排斥，就让邪恶加强得更大。我渐渐地让许多不好的思想念头占了上风，不敢再像从前一样走出去做真相了，心想看看风声再说吧。这些念头符合了旧势力，让他看到有机可乘，给我安排更重的工作。工作量的加大，时间的加长，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早上6:10就上早自习，晚上9:00才下了晚自习，查完学生宿舍就快10:00了，而且有的时间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我努力在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中做好，却怎么也做不好。后来我身心疲惫，此时我没有意识到是旧势力安排了这一切，应该勇猛精进，全盘否定，而是懈怠了下来。求安以心是我经常今天少练了10分钟功，明天又没有练完，有时甚至没时间练了，觉得工作太累了，睡一会儿觉吧，就一会儿，明天我就补上，师父会原谅我的。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逐渐被人的观念带动得理智不清，学法也犯困，几天也学不完一讲。发正念会好一点，却好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你还是在旧势力安排中去解决他安排的问题，没跳出他的框框。身体上呢，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后来越来越感觉到发沉，易疲劳，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了。有一次黑手烂鬼迫害，使我小腹和腰疼，还上不来气儿，睡觉时躺不下身，晚上连觉都不能睡，疼得浑身直冒汗。我才惊醒，赶快发正念练功，求师父加持，才破除了迫害。现在想来，不知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期间有1年多还很执着自己的身材和外貌，结果却越来越丑了。工作干了许多，却半点好处也没有，完全处于邪恶的迫害当中。当时各种人心也出来了，心里觉得对我不公，开始用人心来对待所遇到的事儿，也觉得这种状态不对，感觉自己的心态不像个修炼人。可因为学法少，好像很难突破，总是时好时坏，精进几天又不行了，在旧势力安排的框框里苦苦的挣扎，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救度众生的时间。其实就是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三件事也在做，可就是很麻木，哪件事也没做好。五，爬起来再精进。在这种状态下，我开始心灰意冷，对自己失望，对自己的修炼失掉了信心，可是内心痛苦至极，那种心离开法的感觉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有时甚至痛苦地想到死了算了，活着真是痛苦极了。被各种观念弄得理智不清，走了旧势力的路，让他找到了借口，达到他们毁掉大法弟子的目的，危险之极呀。师父看到我们一些人的这种状态，在洛杉矶市讲法中告诉我们，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这期间我回家也经常找周围的同修切磋， 要不是有同修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现在还悟在那儿出不来呢。以前总认为工作分在哪儿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的使命就是要在那儿救度众生。可后来觉得不对，大法是圆融的，师父安排的是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旧势力从开始就阻挠我，让我得法晚，一直也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现在更是以工作为由想拖垮我。到哪里都有我要救度的众生，回到家中有更重要的大法工作等着我做，我不是只来做常人中的工作的。其实几年以前，邪恶不就在阻挠我，不让我把工作调回来吗？因为我是大专文化，有知识，可以担当打字等工作。邪恶旧势力以考验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为由，一直在阻挡我回来。今年我突破了出来，回到离家近的一个学校工作，工作时间上短了，也每天能和同修们集体学法了，孩子也能照顾了。各方面逐渐好了起来，通过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我又能精进了，感觉发正念念力也强了，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想起的话很多，期间我和几个同修还共同筹建过资料点，我们的资料点至今没有受到过迫害，平稳地走了过来，解决了一个县同修的周刊和资料来源问题，现在基本上往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方向发展。和精进的大法弟子相比，我早就落下了，写出我由精进到摔跟头再到爬起来的过程，是想提醒和我相似的同修赶快识破旧势力的阴谋，彻底摆脱旧势力的安排，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做好三件事。在此我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无论弟子怎么不争气都没有放弃，真是无以言表，弟子做得很差，让师父费心了。从最近学的师父的法中，我感到师父无量的慈悲与宽容。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说，看到缺点和错误了不要害怕，有那就去掉它，要没有执着与错误还不用修了，修炼过程中都会有常人心。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还说，就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够好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事的，在这件事情没有结束之前，都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种反应，可是时间不等人，机会越来越小了。同修们精进吧。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在佛光中成长。尊敬的师父您好，我是您的小弟子，感谢师父让我转生到这么好的一个家能够修炼，我已经修炼七年了，我把在七年多的正法修炼路上做的一些小事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我家里的环境比较好，爸爸妈妈都修炼，家里经常有同修切磋，还有学法小组。我除了在学校上课外，回到家耳闻目睹都是法中的事情。我很感谢来我家的同修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也是这个环境让我一直在法中熔炼着。在邪恶疯狂迫害的日子里，我一直跟随妈妈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着每一步，经常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挂条幅，到楼道口电线杆上可写的地方写上法轮大法好。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到农村去发资料，走在半路上下雨了，那时才傍晚四点多钟，村子里的人还很多，我就跟妈妈说，等六点发完正念天黑了，咱俩再做吧，发正念让雨停，不然真相资料全湿了，咱们这么远就白来了。我和妈妈就在树底下坐着开始发正念，等六点发完正念时，雨真的停了。那个村子很大， 我和妈妈把带去的200多份真相资料、光盘和10多个条幅全做完了。由于邪恶疯狂打压，环境有时很紧张，有时同修之间不方便经常沟通，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小，不容易引起邪恶的注意。这些年我就一直在给同修传递资料，互相有点什么事我就去挨家通知。记得2004年有一次，妈妈有特殊事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是周六，应该出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以前我放学在家时经常给妈妈当帮手，那天妈妈没回来，我就着急了，心想不知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妈妈还得做资料，多辛苦啊，如果回来晚了，周刊真相资料做不出来，同修来取不是白走一趟了吗？又影响这么多人看明慧周刊，晚发一天真相资料就挽救一天人。我就想今天我来做资料，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师父也会帮我的。我就把机器搬出来，一切准备好了，就开始先做周刊，做了20多本就开始装钉，装钉好了就开始做周报，做了100多份没有纸了，我想就做这么多吧，中午连饭都没吃呢，反正我也尽力了。转念一想，平时妈妈做的比这要多很多，同修来取一次取这么少，如果这周再不来就取这么点真相资料，我这不影响救人了吗？我就想我应该去买2包纸回来再做，就拿了50元钱到电脑城买了2包纸回来接着做。傍晚妈妈回来说，哎呀，今天我耽误事了，资料还没做呢。我高兴地说，某某阿姨都把资料拿走了。妈妈不解地问，你说什么？我说我把资料做好了，某某阿姨拿走了。妈妈说，周刊做好了？我说嗯。妈妈说，周报呢？我说也做好了，和平时做的一样多，我做了一天啦。妈妈高兴地说，你真是师父的小弟子。我笑着说，妈，你说错了，我现在已经是老弟子了。妈妈和同修经常在市里，农村正是大法，我每次都不落下。记得有一次和同修到本地的监狱去发真相资料，一个大伯对我说，这次还是咱俩一组吧，咱俩都配合好几次了。我说行。过程中有一组同修惊动了岗楼里的哨兵，顿时监狱里沸腾了，哗啦啦，监狱前后大门都开了，排兵布阵，兵分好几路开始寻找大法弟子。我心里一点都没有害怕，也没有为妈妈担心，一直发正念，最后邪恶什么也没找着。2004年9月，我转了一个新学校，学校大厅很大，要是想在大厅里贴真相资料，就必须早晨上学的时候那时才能走大厅，平时我们都走侧门。我准备在周一早晨7点到7点10分做，因为每周一都要搞升恶党旗仪式，除了这段时间就不容易走大厅了。可是这段时间是全校师生上学的高峰，我发出一念，并求师父加持，下次周一我一定要把真相资料贴到大厅墙上。那天早上妈妈找了一个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师父给我安排了一瞬间没有人的时间，我抓住机会，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终于把真相资料顺利地贴到大厅上去了，特别显眼。这几年虽然我做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是我会在这条回归路上跟师父回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